那我们就回到四世纪，我们就来看四世纪啊。今天要来看第十三章，我们先读十三章。好，我们继续读。
以色列人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玛，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了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妇人就回去对他说，有一个非利士人到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熟悉的很好，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又归神作拿细玛尼亚就起来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个将要生的孩子。神应允玛尼亚，妇人正坐在前面的时候，神的使者就到她那里，她丈夫玛尼亚却没有和她在一处，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
玛诺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你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玛诺亚说，愿你的命怎样带这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耶和华的使者对玛诺亚说，我告诉人的一切事我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玛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挽留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
耶和华的使者对玛诺亚说，你虽然挽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为凡祭就当献与耶和华。原来玛诺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玛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玛诺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坛子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玛诺亚和他的妻子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玛诺亚看见就伏伏于地。
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玛诺亚和他的妻显现，玛诺亚也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玛诺亚对他的妻说，我们必要使不会看见的神。他的妻却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受那反击和束击，因为这一切只是我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你。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他马哈尼旦，就是属拉和以斯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
好，第十三章开始，我们开始看到啊，神所兴起的士师啊，在士师记里面所记载的最后一个士师，就是这个参孙。参孙，那首先啊，参孙这个很特别，因为啊，参孙跟其他的士师啊不太一样。那么其这个士师呢啊，一开始就是他啊，是上帝一开始就啊宣告的哦，宣告他到底啊要是什么样哦，所以一开始就应允他，应允他的父母说他会怀孕生一个儿子。哦，然后又要求他 啊，这个孩子一出来就要归神做拿细耳人，啊，所以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因为在其他的士师里面，那么呢啊，没有一个士师是这样。之后的撒母耳的话，也是他母亲把撒母耳献给神，对不对？也不是上帝自己来要求的，也不是，只有参孙氏，只有参孙氏。所以参孙是什么？是上帝特别自己拣选的一个人，这一个人要在以色列的这一个黑暗的时期来显出来啊，来显出一些上帝的作为，知道吗？所以然后呢，上帝选中了这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马挪亚跟他的妻子，那么从圣经的这一段记载来看的话，他的妻子是有信心的，反而马挪亚怎样，信心是不够的，哦，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他的信心，他妻子才信心比他好多了。你看到第22节，马挪亚一就说我们要死了，我们要死了，对不对？哦，只是担心自己会死，是不是？但是他妻子说什么？我们不会，我们不会，上帝告诉我们这些一定有他的目的。你看谁信心比较好，谁信仰比较好，其实是妻子，是妻子。所以天使一开始就向他的妻子显现，没有向马挪亚显现。好，那我们就来看整个时代的背景。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你看又这个字就是说再一次，好，再一次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就是讲我们人的光景，人的光景就是再一次，好，再一次啊，经历了一遍啊，再一次经历了一遍，再一次啊，所以耶和华神就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40年就是一个世代的，就像旷野这样40年，对不对？啊，那么40年这当中没有讲他们在当中呼求耶和华，前面都有讲。前面每一次上帝要兴起士师的时候，就会讲什么啊？他们就哀求耶和华，对不对？啊，他们受了这些欺负的时候，他们就会哀求耶和华。但是到这边你没有看到他写的，没有写他们啊，是不是他们没有祷告？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的用意很清楚，就是他们的心啊，因为总是在当中一次又一次，其实人如果一次又一次的，就会对自己很失望，也会对神怎样失望，知道吗？好像我没有办法了，好像我这个人是怎样没有救了，对不对？哦，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人嘛，哦，我就是这样的人，哦，啊，我就是一次一次，上帝你一次一次救我，我都怎样没有希望了。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的本相，知道吧？所以刚才我们诗篇讲，我是困苦什么穷乏的，困苦穷乏的。所以以色列人啊，在当中啊，许多时候我们也会落入这个光景啊，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我们最后就会没有盼望，对不对？啊，我们就会在当中被麻痹了，是不是？就觉得好像啊没有用了，啊，所做的作为都没有用了。啊，记得不会的，因为神总是有他的，神上帝总是在那里要救我们，要救我们，啊，所以第一节就讲，当以色列人都觉得没有盼望了，都没有希望了，对不对？结果呢，上帝自己预备人，预备士师了。所以这里讲到有一个人，啊，住在索拉，他是叫做马挪亚，他的妻子呢不怀孕不生育就没盼望，你知道吗？这一节就是讲没有盼望。他马挪亚结婚了，对不对？那古代的人结婚最重要的就是什么？生孩子。那生不出孩子就怎样？没有指望。所以当年亚伯拉罕也跟上帝讲，你一直祝福我，可是我没有孩子，好，所以怎样，你给我再多的祝福也是什么？也是留不下来啊，也是存不住啊，哦，所以这里第二节就讲，人在这个情况下已经没有盼望了，哦，因为 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盼望啊。所以第三节，上帝自己做工，神的使者就向妇人显现啊，妇人显现对他说，你向来不怀孕不生育，那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哦，诶，上帝就给他一个应许，你在毫无指望当中，但是上帝说，我已经计划好了啊，我会给你一个孩子，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孩子很特别，这个孩子你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养育他，你不能照其他人的方式养。如果你要养育这个孩子，你要照，你要把他怎样？简单讲就是分别出来，你要把他分别出来，你不能照一般原来的别人怎么养孩子你就怎么养，不行，你要把孩子分别出来。拿细耳就是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归神的人，上帝就说你要把他分别出来归我做拿细耳人。所以你看，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所以呢有几个吩咐，他说你要谨慎哦，这个孩子从小你就要谨慎的带领他，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好，这个你当谨慎，你都不可喝，就是说你要怀孕了连你都不能喝，知道吗？你自己要先把自己怎样分别出来。所以这里就讲，所以马诺亚的妻子你要谨慎，你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以色列人以前饮食上就会喝嘛，对不对？就会喝，对不对？那现在就说你都不可以喝，然后一切不洁之物都不可以吃。以色列人本来就不能吃不洁的，是不是？可是神特别吩咐表示怎样？表示他们不太那么严格的遵守了。他说然后呢你会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看他从要准备怀孕就要把自己分别出来，然后呢你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是说他头发要一直什么留着那么因为这一个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好，就是表示拿做拿细耳人就是什么，就是所有的跟葡萄有关的都不可以吃。如果我们去看拿细耳人的时候就很清楚拿细耳人就是你就是归神的人，归神的人那么呢你就是一个人，他在上帝面前做拿细耳人。我们看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好，我们把它读一下来。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过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和制品所做的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发簪长长的，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
好，你看这就是做拿细耳人拿细耳小字就是归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许了特别的愿许了特别的愿，就在上帝面前许愿，那么许愿说什么？许愿说好，我要把我自己分别为圣。好，那么你把你自己特别的许愿了，要把自己分别为圣了，所以你就要把自己分别出来。那几样分别？第一个分别就是跟葡萄有关的都不可以碰。葡萄是什么？葡萄就是喜乐。 葡萄是喜乐，知道吗？就是说我分别归神，所以我能够让自己啊，能够离开那个人所爱的喜乐，知道吗？所以清酒浓酒不可喝，酒做成的醋也怎样不可喝，葡萄汁鲜葡萄干葡萄这些都怎样都不能吃。其实它就是一个象征，象征就是你离开追求人所要的，知道吗？就是我离开追求人所要的啊，欢喜快乐我离开。第二个，头发不可以剃，头发不可以剃啊，因为头发在他的头上啊，是归神的凭据。好，归神的凭据，这是一个要紧的，就是他对神在当中是一个全然的顺服啊。头发是一个盖头的，用来表示他对神完全的什么顺服，完全的听从，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听从，完全的顺服。所以第三个就是呢，他都不可以碰死尸，知道吗？而且特别强调父母兄弟姐妹死的时候也一样，这个是一个亲情，对不对？连亲情都要怎样，都要割舍，保持一个界限，保持一个界限所以拿西尔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愿意把自己啊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归给神，那归给神这个你是要付代价的所以这几个就在讲他愿意付的代价。他愿意付什么样的代价就是别人特别可以享受的，合理可以享受，你要放下来，你要放下来。然后呢你在当中人喜欢有的面子你也要怎样放下来，对不对？你在你头上你就是要有一个顺服的记号就是愿意顺服神。再来呢你在当中连亲情都要做一个相当程度的割舍，知道吗？相当程度割舍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做拿细耳的。好，所以这里耶和华的使者就告诉参孙的母亲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孩子那么呢他一出母胎就做拿细耳人，不是这个人，不是参孙自愿的不是，是上帝已经怎样拣选他，叫他要分别归圣分别。好，那么所以你看他妈妈也要先把自己分别然后第六节了。好，这个耶和华的使者离开以后，他就去跟他丈夫讲，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同神的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所以天使基本上来讲不是可爱型的，记得天使一定不是可爱型的天使通常就是让人觉得很可畏的很可畏的，就是你用什么去形容一个人他的那个整个样貌是非常非常庄严肃穆的。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在帐幕面前看到三个人，他就跑过去俯伏在地，对不对？所以他整个外形是让人怎样敬畏的敬畏的，上帝的使者是这样。所以他就说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就是说他不知道他是谁他应该是一个神人，就是从神打发出来的使者然后呢他就跟他讲，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不可喝，不洁之物不可吃，那么一直出胎到死都归神做拿细耳的。好了，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非常震撼的消息所以马努亚就震惊了，所以震惊了他就祷告耶和华，他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其实使者讲了没讲了对不对？ 所以这里表示什么？表示马诺亚还是不太放心，知道吗？其实使者已经讲了，使者已经讲了，他出母胎就做什么？拿西尔人。那你做父母的就要叫他做什么？拿西尔人。然后他却在当中就说，哎，你要指教我们要怎么做。第九节啊，神就应允马诺亚的话。好，那既然你要知道怎么做，那么他就再跟他讲一次，再讲一次。好，那你看啊，这时候他也不向马诺亚显现，知道吗？好，这时候妇人在田间坐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他那里啊，他的丈夫没有在那里，所以这时候妇人就急忙跑去告诉他丈夫说，那个使者来了。那马诺亚就起来到那个使者面前，他说啊，问清楚的啊。第十二节，马诺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这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所以你看马诺亚他事实上是想知道什么，其实已经讲清楚了，怎么带这个孩子已经讲清楚，其实他想要知道的是什么，后来当怎样，你知道吗？我们人都是想知道什么？后来会怎样，对不对？是不是人都一直想知道后来会怎样？好像我们知道后来会怎样，我们比较放心。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那我们就很想知道跟从你会怎样，是不是？我们就很想知道会怎样嘛，是不是？所以人常常不是走信心的路，了解吗？因为走信心的路会去问后来会怎样吗？不会。因为信心不是问后来会怎样，好，记得吧。路德跟拿俄米走，知不知道后来会怎样？那会是要说后来没希望了，对不对？所以人很想知道后来会怎样。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信心常常不够，就是在这里，因为我们总是需要知道后来会怎样，后来会怎样。当然这是我们人的常态了。记不记得主跟彼得讲，对不对？你年老的时候人要把你绑起来，对不对？然后他就问说，那人将来如何，有没有？他就马上问，那约翰以后会怎样，后来会怎样。你看我们人就是想知道什么，后来会怎样。其实我们的价值不是用这样来比较，知道吗？我们就是上帝要我们怎样，那个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呢，他又问啊，将来会怎样。那耶和华的使者在跟马诺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他没有增加，他说我对你太太所讲的这些话，你太太都要谨慎。这个他是讲你太太，知道吗？你太太都要谨慎。葡萄树所结的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不结之物不可吃，凡我所吩咐他的都当遵守。有没有讲？有没有增加讲别的事？没有。马诺亚很想知道多一点，是不是？其实他太太已经都跟他讲了，所以我才讲他信心不够。他只是想怎样，人总是想知道自己想要知道的，所以他觉得这样好像还不够啊！啊，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不对？啊，你给我一个孩子，为什么还有这些限制，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会说，那万一怎样要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没有讲其他增加的，也没有多讲，还是讲同样的事情，就是你的妻子要谨慎，他要把自己先分别出来，然后呢，你生了孩子。也要出生就做什么？拿细耳的，终身做拿细耳的。好，所以第十五节，马罗亚就对使者说：“你看，他既然有了，他还怎样？还不放心，还要怎样证实一下，知道吗？”所以他就想跟当年他的祖先啊亚伯拉罕一样，知道吗？证实一下。所以他就说：“我们款待你， 啊，为你预备山羊羔，啊，但这个诗的讲得很清楚，他不吃，你要献与耶和华就好，他不吃，啊，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的信心跟亚伯拉罕不太一样，知道吗？啊，神的使者当年就欢欢喜喜的用了，对不对？这个使者说没有，我不吃，啊，如果你要献预备，就献燔祭给耶和华，啊，那么。所以其实他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所以马龙亚就对这个使者说，那你叫什么名字，哦，他说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所以这个使者就跟他说，你不必问，哦，我的名字就是奇妙的，哦，因为奇妙的意思就是说我所行的事就是奇妙。那奇妙这个名只用在基督身上，对不对？他名称为什么？奇妙，对不对？测试前的神啊，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啊，非常特别的，就是啊，神的使者在这里呢，啊，他这里总告诉他，我所行的事，我的名就是奇妙的，啊，那么啊，所以马诺亚就献祭给神，那么因为他的使者行奇妙的事。好，那这时候献祭的时候，火焰上升的时候，神的使者也上升了，所以这就表示呢一个很特别的事发生了。好，这时候马诺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所以这个人的心信得很慢，知道吗？哦，跟他太太相比差很多，所以他就说我们要死了，我们要死了，嘿，所以他没有他祖先的信心，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没有以撒雅各的信心，都没有，嘿，这就是显明以色列人信仰的光景，知道吧？就上帝做了一次给他太太，而他没有信心，还是想要照自己的意思，对不对？然后使者就再显现给他，让他知道他还想照自己的意思，哦，所以使者说你献祭给耶和华，哦，然后使者就显明给他看，他还是怕死，所以你就可以清楚知道马诺亚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情境，哦，就上帝做了几次的，他还是什么，还是怕，还是信不上。所以他的妻子却对他说，所以我才说嘛，这个还是他太太有信心，哦，他说要杀我们就不会接纳，上帝给我收纳了，也不会指示这些，也不会把这些话，所以表示什么，他妻子知道上帝做这些就在我们身上有他的心意，对不对？哦，所以第十三章就讲了，哦，讲的是什么，其实是马诺亚的妻子是有信心的，马诺亚反而是一个什么，反而一个信心不足的人。所以你看，哦，信心不足的人是怎样，就想知道怎么做，知道吗？不是单单相信神，就要想知道说那我还要怎么做啊，对不对？然后呢啊，再问看看啊，有没有，他不是一直想问问看吗，就在问上帝的给的话有没有不一样，没有。再来呢，想要自己怎样，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有没有啊？我来款待一下，我来接待你，哦，那么呢还有一个，他说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是应验了才尊敬吗？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是应验了才尊敬吧，对不对？哦，上帝彰显的时候他就怎样，他就要欢喜，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常常在讲这些，你知道吗？弟兄啊，常常在这个信上面卡住，知道吗？你看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母亲以利沙白，对不对？谁比较有信心？母亲。你记不记得撒加利亚天使跟他说你妻子要怀孕，是不是？那你要 他要生一个儿子，那么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对不对？然后撒加利亚说什么？怎能有这事呢？有没有？那天使就说什么？因为你不信，所以你会变成什么？哑巴。结果他太太呢，一听就欢喜快乐，你知道吗？这就是弟兄常常啊，常常在这个信心的部分太被卡住，知道吗？卡住的原因是什么？太理性了，知道吗？怎能有这事？你用你会怎么讲？怎能有这事？就你想不通嘛。其实我们常常是这样，这马诺亚也是同样的问题，怎能有这事？你想不通，倒不像他的妻子，像伊丽莎白，就单纯的信，知道？所以这些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很强烈的对比哦。所以他的太太呢，很清楚啊，他非常有信心。一个有信心的人，就从信心里面得智慧，知道吗？所以他的回答很有智慧，哦，他的丈夫啊，担心害怕自己会死，但是他不会，他非常有信心，所以他有智慧的话，就会告诉他丈夫，不会，我们不会死，啊，哦，为什么？耶和华要杀我们，就不会接纳我们所献的祭。也不会把这些告诉我们，也不会指示我们，对不对？你看，这就是相对的，知道吧？相对，所以1-23节其实就讲一个要紧的，这些话，神的使者不先对马诺亚讲，因为他没有那个信心回应神的话，导致他的妻子比他有信心多了。好。那么这些呢，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后来这个妇人就生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参孙，啊，孩子长大了，神赐福他，这一节就是表示说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啊，常常经历上帝的恩典，啊，常常经历上帝的恩典。然后他在马哈尼但，就是索拉跟以斯陶中间啊，他后来在这个中间，神的灵才感动他。神的灵感动他，就是上帝的灵啊，在他身上开始引导他，好，开始引导他。好，好。
神的灵才感动他，就是神的灵感动每个人的时候，其实不太一样。那个施洗约翰那时候，他母亲怀孕这个的时候，其实神的灵就在他母腹当中就感动他。
对。不一样，神的灵感动他，就是他开始会去做一些不是人的想法的事，开始去做一些不是人一般人会做的事。
可是耶和华的灵感动他，我就不知道，参孙就很不正业。
就是他开始做一些啊，或做一些他原来不是人一般期待他身上会做的事。或者连他可能他自己也被上帝的灵抓住去做一些事。那记得这些都是上帝要特别显出以色列人的问题，哦，所以其他人不能说哦，上帝的灵感动我去做这些事，那是你说的，因为参孙都不知道是神的灵感动他，是他就是这样子做。他妈妈有没有跟他讲？我猜是有，因为他应该知道，他应该一直要把自己分别出来。至少他母亲从前面读他母亲的信心，啊，我猜想他母亲应该是蛮谨慎的。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读14章跟15章。
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治以色列人，
他先跟他父母下平南去，到了平南的葡萄园，见了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
耶和华的灵大大动山神，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高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他说下去女子说话就是给他。过了些日子再下去与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那时时见有一群公子合力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力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那里设摆宴席，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
父母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7日宴席之内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30套的衣裳。如果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30套衣裳。”他们说：“他谜语说给我听。”参孙对他们说：“狮的从狮者出来，强者从强者出来。”他们30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到第7天，他们对参孙的心说：“宽宏的丈夫，猜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免得我们用火烧你的住宅。你们岂能我们来是要夺我们出人吗？”
参孙的三个妻在丈夫面前提出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三孙回答说：“连我父母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其实天宴之内，他在丈夫面前提出，到第7天逼着他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他妻。他妻就告诉本国的人。到第7天，日头未过以前，那城里的人对三孙说：“怎么比蜜还甜呢？为什么比狮子还强呢？”三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跟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耶和华的灵大大的三孙，他就下到20斤，只杀了30个人，除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了参孙谜语的人。三孙发怒，就上父家去了。三孙的妻便归了三孙的同伴，就是做过他仆人的。
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的时候，三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说：“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你可以娶来待他吧。”三孙说：“这回我加害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于是参孙去捉了300只狐狸，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将火把混在2条尾巴中间，点着火把，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架，将堆积的禾捆和未割的禾架，并橄榄园尽都烧，尽都烧了。
非利士人说：“这事是谁做的呢？”有人说是提拿的女婿参孙，因为他岳父是他的妻子给他的陪伴。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个人和他的父亲。参孙对非利士人说：“你们既然这样子，我必向你们的报仇。”他说，参孙就大大的伤他，连腿带腰都砍断了。他便下去蹲在泥潭穴内。非利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布散在利西。犹大人说：“你们为何上来取？”他们说：“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他向我们怎样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
于是有三千犹大人下到以坦坦，有三千犹大人下到以坦坦的境内，对他们说：“非利士人瑕疵软，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行？”他回答说：“他们向我怎样行，我要向他们怎样行。”犹大人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参孙说：“你们要向我起誓，并且你们自己不害死我。”他们说：“我们断不杀你，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于是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将他从以坦坦带上。参孙到了利西，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马一样，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中脱落下来。他见一块未干的乳筛土，就伸手拾起来，用以击杀一千人。
参孙说：“我用驴筛骨神成堆，用驴筛骨杀了一千人。”说完这话，就把那筛骨从手里抛出去了。那里叫拉莫利西，参孙甚觉口渴，就求耶和华说：“你击解仆人的手，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神就使利西的袜处裂开，有水从其中涌出来，参孙喝了，精神复原。因此那泉叫引哈割礼，直到今日还在利西。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啊，当他长大了以后，那么神的灵啊感动他的，这时候啊，上帝就要开始搅动以色列人啊。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的信仰好像一滩死水，知道吗？一滩死水。所以呢啊，人也不太跟上帝祷告，也对神没有什么盼望，对不对？那要怎么办？所以简单讲，上帝就要在那边闹事，啊，就让他们有一些纷争，啊，所以就用利用参孙来开始一个纷争，一个纷争。所以呢，参孙就到了亭拿，然后看见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又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哦，然后呢，她上去就禀告她父母，禀告是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对不对？其实她翻译的人就是怕太强烈了，哦，就大家，因为当时翻译这个和合本的时候是在100多年前，哦，所以啊，觉得参孙应该态度要好一点，所以就换成什么禀告，其实没有，她就参孙啊，就上来对他父母说，你知道吗？其实他就直接说，他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意思就是我知道她不是什么，不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好，所以表示说他知不知道父母不同意？知道。但是呢，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愿，这也是一个祈求的，对不对？其实原文没有这个字，原文是用啊直述的命令句，就是说什么？现在你把他怎样？把他找来，我要娶他，哦，就是直接吩咐。你可以知道这个参孙怎样，很任性，很任性。好，哦，其实这边就开始讲啊，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就是怎么讲？就是整个的信仰的态度就是软弱无力，是不是？那上帝怎么样让他们在当中起一些纷争？就是让一个很任性的人在那边闹，知道吗？知道吗？好，其实就让他很任性，上帝就让他很任性，所以你会发现后面他很任性哦，他想怎样怎样就怎样，知道吗？然后他父母就说你可以在你的 弟兄的女儿终会在本国的民中嘛，对不对？你总是可以去找一个啊，你干嘛去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呢？然后参孙就对他父亲说：“啊，就是这个女子，我就是喜欢这个女子。啊，其实艳也要拿掉，不然他的意思就是要这个，好，就是哇。那第四节，其实这个事情是上帝让他发生的，让他发生的。”所以他的父母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因为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写这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人当奴隶好像当惯了，知道吗？都不怎样，都不想起来什么反抗了，对不对？也不跟神什么祷告了，反正就已经变成是一个死死的。好，所以怎么办？所以神只好在当中怎样，在那边啊扰动他们。好，所以其实参孙就是这样的。好，所以不要很不要去想说他做的事情对错，知道吧？其实上帝就是故意要让这些事情怎样发生啊。所以在面对一群死的信仰，上帝就好像就是很故意的啊，找一个非常任性的任性，知道吧？哦，其他人都好像啊规规矩矩的啊，不要跟非利士人怎样对抗啊，不要跟非利士人相争，对不对？啊，我们只要安然无事就怎样就好了。好，哦，那这个不是信仰，这信仰没有把自己分别出来，是不是？所以上帝就先要参孙分别。好，哦，那所以先讲上帝要他分别。那接下来就是上帝让他很任性，很任性，很任意而为。所以呢，他父母熬不过参孙，就只好带参孙到亭拿去。那么呢，到那个亭拿的路上，那么呢啊，一个葡萄园，那么有个少壮狮子跟他吼叫，神的灵感动他。神的灵感动他，那么呢，他就不怕这个狮子，就去把这个狮子撕裂。所以你知道他力气很大，哦，撕裂非常有力气，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哦。然后他父母不知道，所以跟他父母下去亭拿，显然不是一道下去的，哦，显然就是先后下去。然后他去跟这个女子说话，就喜悦她。第七节，就她是任性，看到没有？啊，喜欢这个就喜欢上了，就非娶不可，对不对？然后碰到了就喜欢，哦。那么过一些日子，他又从那一条路过，他就赶快去，他就想到，哎，那一天我把这个狮子给杀了，是不是？那他想去看那个狮子怎样，就很奇特，有蜜蜂跟蜂蜜在死尸之内。然后呢，他就拿出蜜吃了，也给他父母吃，但他没有讲是从哪里拿出来。只是照理说他不应该吃这些，因为碰到死的就是什么不解的，不解。好了，这样就开始要娶亲了。这娶亲的宴席有七天，知道吗？哦，所以以前的人娶亲的宴席蛮久的，有七天。然后呢啊，这些年轻人都有这个规矩。然后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三十个人陪伴他。三十个人陪伴的意思就是请三十人在那边怎样给他找麻烦，知道吗？好，哦，给他找麻烦。然后呢，参孙呢也不怕他们，你们要故意刁难我，那我也出个谜题怎样刁难你们。好，哦，你知道吗？以前的人就是啊，你是外地来的，对不对？你想娶我们本地的女孩，那我就故意怎样出一些难题给你。哦，所以参孙就跟他说，如果七天之内你们猜得出来，我就给你们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啊，三十套衣裳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个衣裳代表的是他的财产。好，哦，了解哈。哦，以前的人跟现在的人不一样，现在的人啊，你去买房子有房地产的地契，对不对？有证明的文件。 以前的人没有证明的文件，知道吗？所以他就他的东西呢是大家认定的，好，然后呢他就以他的外面的那个衣服做什么啊，做象征，知道吧？好，那如果他衣服要给谁，就代表他把他的产业怎样给那个人。好，所以记不记得约瑟的父亲给他彩衣，所以他的兄弟都很生气，对不对？好，不是那个衣服很漂亮，是意思就是说，雅各的意思就是说，以后他的产业要给谁？约瑟，所以他兄弟就怎样？生气了，就生气了。好，所以他就讲，如果你们猜得出这个谜题，我就给你们30个人的产业，知道吧？好吧，如果你们猜不出来，那你们就给我30个人的产业。好，所以你看第19节，参孙下到雅什基伦击杀30个人，把他们的衣裳给猜谜语的人。其实他只要衣裳也不一定要杀人，对不对？但是他要他们的产业，他们的产业。好，那么他就出了谜题，第14节，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那我们知道前文就知道是什么，当然不知道前文就猜不出来了。你怎么知道吃着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猜不出什么意思。猜了3天了都猜不出来，然后他们就继续等，等到第3天以后就开始跟他的妻子说，你们一定要告诉我，然后一直逼他，其实逼到第7天，对不对？到最后用最强烈的手段，就说第7天就对他的妻子说，你一定要把那个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你想尽办法骗你的丈夫，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户家。烧你和你户家，这是真的做，因为后面就真的做，第15章第6节就真的做。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人呢，没有所谓的现在的法律维系，知道吗？就是谁的前头怎样比较大，对不对？谁的势力比较强，就去怎样，就去把别人的怎样抢过来。然后呢这样子，所以你看下面第15节后半节，你们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你看这30个人的衣裳，如果衣服给了，就表示他们所有的都怎样给参孙了。所以不是只有那个里衣跟外衣，知道吧？代表他所有的财产，所有的财产。好，那么参孙的妻就在参孙面前哭哭啼啼，他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出谜语就没有把谜底告诉我。那参孙就跟他说，连我父母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跟你讲？所以他这个妻子就一直哭。那你知道参孙这个人受不了，知道吗？后面就会看到一个任性的人怎样，任性的意思就没耐性。你觉得任性的人会有耐性吗？很难有，对不对？所以参孙撑了几天以后撑不下去了，其实第7天一下就撑过去了，对不对？可是他撑不过，所以呢他就讲了以后他妻子当然就去跟那些人讲，那些人就日没落以前就跟参孙讲，有什么比蜜甜，有什么比狮子强，意思就是他们已经知道答案了。所以参孙就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不知道，意思就是你们找了，他知道你们就是逼我的妻子来找我，对不对？所以你们才知道。好了，那参孙去哪边找30个人的产业给这30个人？所以呢他就离开了这个田拿跑到雅什基伦去。他到雅什基伦呢，雅什基伦也是腓力士人，知道吗？他就把这腓力士人30个人给杀了，然后把他们的衣裳就拿来给这个30个人。那这样参孙就没面子了，知道吧？ 表示在那个七日的宴会里面他输了。好，所以你看任性的人爱什么？爱面子。好，又爱面子又没有耐性，对不对？好，然后又在当中想怎样就怎样，所以呢他就生气了，太太不要了，回家了。你看他很任性，回家了。他、啊、回家以后怎么办？这个婚礼不能只到一半啊，所以参孙的妻就给归那个参孙的陪伴，做过他朋友的。你看以前的人很乱哈、哦，就是讲到说这个新郎跑掉了，那新娘就归伴郎，啊、哦，这跟演电影差不多哈、哦。好了，那么这个参孙。过了几天到割麦子的时候，他又气消了，还是突然之间又想到了，他就带了一只山羊羔、哦、然后呢意思就是来啊，有一点赔罪啊，或者是怎样，是不是？他说我要见我的妻子，他耶户说不行、哦、因为他已经把他给别人的，他说那这样子，那你就找他妹妹来带好了。好了，参孙这时候他就给自己一个理由了，他说好了，是你们这样害我的，所以我现在报复呢很有理。所以参孙就觉得是你们啊，你们自己先做错了，对不对？好，所以我现在报复你们啊，不算为有罪。好，所以参孙在做这些，他其实也有一个意思，不希望惹起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相争，所以他就找说他有理由做这个事。他也很厉害，找了300只狐狸或者是野狗、哦、很厉害、哦、然后把他们的、尾巴绑在一起，一对一对绑在一起，然后又点上火把，然后放到非利士人的禾架里面。所以你知道这些狐狸跟野狗就在里面乱窜，对不对？那以前不像我们这样子除草除得那么干净，知道吧？所以那些一下子里面的禾架啦、禾捆啦、葡萄园都怎样，就烧尽了、哦、那么都烧尽了以后，非利士人当然就去找谁做这个事啊，一直到是参孙做的、哦、那也问出参孙为什么做这个事啊，因为他岳父把他的妻子给别人，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生气，就用火烧了妇人跟他的父亲。你看以前的那时候的时代是这样哦，哦，就是他们就这样，所有的人就是任性而为，对不对？啊、哦，他们认为合理，啊、哦，他们认为他们的报复有道理，就做了。好、哦，那么参孙说你们这样行、哦、那我当然可以报仇，因为你把我的妻子烧了，对不对？所以参孙就趁这个机会又把这些人怎样杀了。所以参孙力气很大哦，连腿带腰都砍断了，你看力气很大、哦、那砍断以后他就躲到以坦的盘的穴内，就到跑到外面那个很多啊在山里，就是一些石头山里面去躲着晃躲的。那非利士人当然不能放过啊，所以就在当中安营啊，外面安营在犹大，然后散布在利西。好了，这个非利士人很聪明啊，因为参孙这个人怎样很强悍啊，那么多人被他杀了，所以非利士人觉得跟他正面冲突划不来，所以怎么办？所以就是找其他人质，知道吧？嗯，他就去找去攻击犹大人。那犹大人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来攻击我们？”他们说：“我们来绑参孙。哦”其实绑参孙应该怎样？自己就去绑啊，对不对？结果他们不是，他们来逼这些犹大人。所以呢，3000个犹大人就到以坦盘的穴内找到参孙了。他说：“非利士人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 你向我们所行的是什么事呢？然后参孙就他们对我怎么做，我就对他们怎么做。所以你知道，犹太人在腓力士人的辖制底下，连反抗怎样都不敢，所以上帝只好在那边起纷争，知道吧？好，那么参孙这个人也很特别，他不能杀自己人，知道吗？他也不要杀自己人，所以他就说：“你们只要不杀我就可以，好，那你们可以把我交给腓力士人。”那犹太人就起誓不杀他，然后就两条新绳子，意思就是说不容易怎么样断，然后把他捆绑起来，带到这个啊，带到腓力士人那里。然后第十四节，参孙到了利西，腓力士人都迎着喧嚷，迎着喧嚷就是那边大喊，知道吗？大喊，好，意思就是说要找参孙来报仇，对不对？啊，接着啊，然后耶和华的灵又大大感动参孙。大大感动参孙，就是让他在当中像狮子吼叫一样，知道吗？好，所以突然之间他力气怎样爆发，所以那个绳子就跟那个火烧过的麻一样，就是一点捆绑力都没有了，就脱落下来了。然后呢，参孙就拿一个驴的筛子的骨头，就是驴子旁边那个筛子的骨头，长长一片而已，看起来跟刀一样，是的。然后呢，他就用一个驴筛骨就杀了多少？一千人。所以这个才是很强悍哈。那么呢，杀了一千人以后，那你知道其他腓力士人会怎样？当然不会马上去找他，对不对？杀完了，所以那个地方呢，啊，就叫做拉莫利西，啊，就是驴腮骨的山坡，知道吗？驴腮骨的山坡。那么这个参孙，你看他很任性哦，他就口渴了。杀了一千人大概也花不少力气，哦，口渴了以后他就说：耶和华，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诶，他又知道这是神借着他做的，哦，然后呢，岂可任我渴死，哦，那神就让利西的挖处裂开，水出来了，所以那个里就叫引哈哥利，哦，引就是泉的意思，哦，泉水的意思。然后腓力士人辖制以色列人，但参孙却做事实，就是说一方面有腓力士人辖制，但一方面参孙也在做什么事实，没有完全的怎样脱离。好，所以第十四章跟第十五章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境呢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的信仰跟一滩死水一样，一滩死水一样。虽然说他们好像信耶和华神，对不对？可是上帝在他们身上显不出什么作为来，哦，显不出什么能力来，哦，然后他们也在腓力士人的辖制底下，好像就怎样就这样一天一天过日子，哦，无能为力，哦，然后也不敢反抗，对不对？哦，啊，也只要能够活下去就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情境，上帝要怎么办？简单讲，上帝就让他出事，知道吧？出一些事情，因为只有出一些事情，人的心才会什么？才会做一些反应。因为人连对上帝一点呼求的心意都没有，呼求的心意都没有。所以这整个在讲，就是神让以色列人，哦，在那一个死的光景当中，神就让他们当中出事情。好，这个出事情就显一个很任性的参孙，很任性的参孙。所以众人如果一想到你是，如果我们是那一个时代的人，就会觉得参孙你就是来怎样惹是生非，对不对？啊，我们这样平平安安过日子不就好吗？可是你偏偏来怎样惹事的，惹事的。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光景，因为当以色列家 就一滩这个死水一样的时候，上帝要怎么办？找腓力士人去挟制他们，他们好像也没什么感觉。简单讲就是做奴隶做到怎样习惯了，所以上帝只要在当中惹事情，让他出事情，所以参僧就在当中，上帝就让他任性而为，任性。他一方面任性，一方面就知道是上帝给他力量的，给他力量。所以在当中呢，我们有看到参僧这个人，这个人很任性，很没有耐心，那么上帝就让他力量非常大，其实他也蛮聪明的，他也蛮聪明的，因为他也会想出谜题，对不对？也会产生谜题，然后但是他任性没有耐性，然后呢又在当中呢想怎样就怎样，然后呢也在当中在那边找机会故意跟这个腓力士人作对，对不对？然后在当中他还有一些好处，他对自己人还不错，他对自己人还不错，这三千人去找他参孙也没有说你们应该跟我起来，我们一起杀回去，对不对？所以显然什么？显然连以前的以色列人都不一样，因为以前的以色列人誓师起来一呼召还有人跟随，对不对？基甸的时候还有32000人最后赶到最后还剩300人，对不对？可是到参孙的时候已经怎样？没人了。如果参孙说我们起来跟腓力士人对抗，我看会怎样？安静了，只有他一个人出去，只有他一个人出去，对不对？所以参孙大概也知道，所以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上帝四世纪就让我们看到人的光景。如果我们一直没有让神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我们会怎样？我们会一直在重复，重复到一个光景，我们连重复都不想重复了，干脆就怎样，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完全部妥协下来了，全部妥协下来，好像就在当中就妥协，完全的妥协了。当完全妥协，上帝怎么办？上帝就只好在当中出一些事情，人才会又被怎样，又被激动起来，又被激动起来。那这我们也看到当时的时代就是这样，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外面的势力很强大，他们自己非常软弱，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非常要紧的提醒，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我们面对的社会压力很大，我们面对社会压力非常大，对不对？我们的孩子面对功课，面对学校压力，为那将来的压力非常大，其实都非常大，那怎么办？所以我们记得我们不要在当中被麻痹掉了，知道吗？我们在当中我们会有这些压力，但是我们仍然提醒自己，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的，帮助我们的，那总在当中知道我们的主一定会帮助我们，不要在当中就逐渐的被这些外在的捆绑，外在的压力好像把我们压到最后，好像我们就麻痹了。好，有没有分享或问题的？
你就问一下吗？可是新约又说是我们，他不是说我们为奴的，我们守住为奴的位分，对啊，那我们怎么知道比如说这件事情就是出于约咯，对啊，那参孙这样子，就我觉得跟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出旷野一样，对，我们不知道这事是不是出于耶和华，对啊，然后他的父母也不知道，所以他们仍然是一天过着一天的生活。那参孙这么任性，那你们觉得上帝你怎么兴起一个这么任性的一个人，对啊，我们的信心怎么可以 可以跟得上，因为我们眼见嘛，我们是看到参孙这个行为嘛，对啊，对，所以我们会有点，对，会有点不同。
所以十四、十五章是讲以色列人，十六章就会讲参孙这个的，会讲参孙这个的。下一次我们会讲参孙这个人会怎样，但是对我们自己只有一个，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总是在当中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说我们在世界当中，但我们总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总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知道吗？虽然压力很大，虽然每一天看起来都一样，对不对？可是我们总在当中啊，祷告、读经、明白上帝的话，好，总在当中心意常常更新，总在当中存着一个盼望。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要变成一个好像啊，每一天都这样一天一天过的，对不对？好，这样我们会麻痹，知道吗？好，但是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把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啊，我们要，我们常常，我们不仅自己读经祷告，我们也要聚会，好，我们也要在当中知道神也借着其他弟兄姐妹周遭发生的事不断地提醒我们，那我们也看孩子在不同的阶段遭遇的难处也是一种提醒我们，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世界中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些都帮助我们不松懈，知道吧？不松懈，所以当我们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啊，不是单纯的讲说我怎么这么不幸，知道吧？总是知道说，哎，神总是在当中顾念我们，帮助我们。
会不会把自己套用在参孙的那个立场里面，就是说我们在做有时候我们不小心也会做任性的事情，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行为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也把自己合理化，说变成说，这个也可能我要家族以后在里面要去带动他们的信仰更加的坚定的时候的一些合理行为。所以我们常常要为自己祷告，因为十四十五章，我讲的十四十五章是讲参孙这个人跟以色列人，但是十六章就讲参孙这个人，上帝也不会让他一直任性。
对，就像第十八节，他就觉得他自己已经行为是不太，我们这样看是不太对的行为。他已经杀了很多人，口渴了，他还可以。
不过他总觉得是上帝你要我做这个事啊，
哎，
所以他在当中啊，在当中还是把自己看为重要。
嗯。
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要常常要圣灵光照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要求圣灵光照我们。所以十四十五，我们下次就讲十六章。上帝还是要对付这个人，知道吗？好，那我们就今天先到这边。好，好，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继续借着参孙的身上发生的事来思想。主啊，你这么渴望我们的心总是常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总是知道你顾念我们，纪念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啊，不会落在黑暗里而不自知，或者在当中啊已经不以为意的，仍然要知道你仍然是我们的神，在你面前总是没有能够胜过我们的，总是在当中你会为我们找着出路，你总是在当中使我们的心在你眼前得以欢喜的。主，我们求你保守赐福，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极捆绑人的世代里面，我们仍然能够像明光一样照耀。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好。